好，我们请大家先念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经节哈，彼得前书第四章。就上次我请大家回去思考，然后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部分来延伸到我们的这个关怀辅导哈。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很仔细的慢慢把它念过去好吗？看谁念一下。
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到时
好的，谢谢。对对，到这里哈。那我们在谈这个关怀辅导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我们爱神的心，我们也爱人，然后神也赐给我们，分给我们恩赐，用我们的恩赐彼此来造就，彼此来服侍。所以里面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小红，你刚才念到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
你们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是的，最要紧的，在彼得的书信里面有第一要紧的，最要紧的，就好像苦口婆心的，要从他过去的经历到这最后他已经当生命也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就很叮咛着我们这些后进的，这个没有看到耶稣可是仍然信他爱他的这些人，他都在一开始就讲清楚了他写给谁的。好，那我们再看要往这一段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往前面看一下有一个经节，第三章，好，第十八节，第三章十八节我建议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最好是前后看哈。那往前面看的话，不是只有前面一节后面一节，有时候前面的章整章都要连着看哈。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好，念，请念一下。
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
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好的，在这里提到，等一下我们会再深入哈。耶稣基督一次为罪，刚才我们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在这里耶稣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他本是没有罪的，代替不义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在你的这个大纲里面的一个主题经节，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四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什么叫做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他救赎我们，就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啊。那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啊。那事实上他是完全是一个代替我们的，刚才那个彼得前书提到代替啊，代替我们受苦。那彼得书信里面呢，是完全在谈受苦与荣耀的。我们一定会受苦，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那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也一样要学习效法他所受的苦，这是必然的。好，那当然基督徒所受的苦跟不是信主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苦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苦是有赏赐，我们的苦是有一个盼望跟荣耀的。好，那我们思考的这个题目叫做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再谈到这个相爱，切实相爱。上次我们从那个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服侍关怀辅导说一定会说话，那我们需要用真的爱心跟 诚实真理的结合，然后来对对方表达表达。那么今天我们要重点要放在彼此切实相爱。那个前面我们上次谈的是说我里面有个爱跟真理的一个结合在一起。好，每次我有爱的表达一定有真理。我有真理也一定有爱，也就是耶稣到世上来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现在要把这种爱内含着真理要给对方切实的相爱。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艾美你上来了吗？
我上来了师母。
啊，我让你先来哈。
哦，
那个我们请大家思考的，那我请那艾美姐妹哈，她是个传道人，然后我们也很熟，她跟妈咪也很熟，所以我请她分享一下对于这个主题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之后我们再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大纲好吗？艾美请你。
听，好的，师母，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清楚吗？
可以，很清楚，很清楚。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师母。好，我想谢谢师母给我这个机会，就是来分享上一次的这个就是师母布置的这个作业。我也想说，我们就大家共同的来学习。当时那个师母布置这个作业以后，我就下来就查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师母布置的这个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4章8节出现了，然后就那个就像刚才师母说的，我就把这个整章的读了几遍，看了一下，然后有一些思考。是什么样思考呢？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听到过有人这样解读这句经文，就特别在教会里啊，就是教会里面有犯罪的情形啊，都应该宽容接纳，因为要爱嘛，就是不要处理，因为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啊，爱用爱去遮掩许多罪，如果你爱的话啊，就必须要遮掩，不要把它宣扬出来。并且在这个上周的周日，我和一个小组长谈话，因为我们在谈到一些关于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就是要用爱嘛去包容遮掩，那就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那么到底这句话，这样来解读是不是符合圣经整体的教导呢？就用师母常常给我们讲的，那么是不是在真理里面呢？然后我就有一些思考，今天也想交作业给大家，就是上一次师母布置的这个作业，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和一些去翻阅圣经以后我的一些领受。首先我看那个就是彼得前书，他其实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的那些信徒正在遭受很大的一些逼迫，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苦难的当中。那么彼得呢，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他是以有永生的盼望来安慰这些在受苦当中的这些信徒，并且他激励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他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特别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基督是我们在患难中的盼望，也是我们忠心忍受苦难的好榜样。刚才师母也带我们那个读了那些经节。那么说到第四章的话，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它其实是讲到就是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个里面这些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是我们所尽的本分，这里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了致死罪恶，向神而活，约束自己，常常祷告，要爱心好客，并且善用恩赐，也要多多的回想我们自己在罪恶当中的迷失，更需要思考的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耶稣的再来？ 那么在后半部分四章的十二节的后面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受苦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反倒要喜乐。而且特别他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为作恶而受苦。他说常那个试炼会常常的临到基督徒。我们的灵魂和肉身可能都会处于一些险境。但是保守我们灵魂的最佳的途径，就是还是要继续的自死罪，自死自我，向神而活，把自己就是还是要活出这样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把这个彼得前书进行思考以后，我又来看圣经，我又查圣经上面有哪些地方跟这个爱呀、遮掩许多罪这个有关系。我就查到箴言的十章十二节。箴言的十章十二节，箴言的十章十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恨和爱，那么有一个对比这个地方。那么挑起争端和遮掩过错是一个相反的意思。我想这一段箴言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本来是有一些小的过错小事，但是呢恨会挑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那么因着爱，这些过错不会被扩散，不会发展成争端。当然箴言里面还有其他的经节也有类似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箴言28章13节是这样说的，他说遮掩自己过错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这里其实有说到一点，遮掩自己罪过必不亨通，承认罪过的必蒙连续。这也让我想到保罗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错，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就想又回想到刚才的那个彼得前书的这段话，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爱能遮掩许多过错。那么通过这些经文其实可以看到说，那么有罪了并不是说当它没有发生把它遮盖起来，而是要离弃罪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才能蒙神的赦免和怜悯。我又继续查考了其他的一些经文，在那个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雅各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定前面是要先让这个失迷真道的人回转。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帮助他从悖逆神的道路转回到合神心意的道路。那我想这里讲的遮盖许多的罪，并不是不管他犯了什么罪都当作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够从失迷的真道上回转，在圣经上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一定是来自于听到了真理，就是听到有人用真理去劝勉劝慰，然后他才能够悔改回转。那么本来他要犯的罪，或者因着有人提醒他，或者是他已经犯罪在罪中，那么因着有人因爱去提醒他，他就悔改回转，不再继续犯罪了，所以这个罪就被遮盖了。就是我当时我在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将有罪的都掩盖起来，其实是和圣经整体的教导是悖逆的。 那么这段经文不能理解为犯罪要掩盖，因为不符合圣经的整体教导。因为我确实在教会里面有听到有听到很多这样的讲，因为讲爱嘛，我们都要爱。但是爱和真理一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谈爱的时候必须要谈到真理。谈真理的时候也要谈到爱。后来我又那个继续的那个查考圣经的时候，有看到以西结书的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以西结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以西结是这样说的，他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了，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我想这一段经文其实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其实是需要用爱心警戒人，跟我们上次四母的课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来使他不犯罪。那么从看到读到这些经文，那么从圣经的整体的教导来看，对于罪不是遮掩不管它，而是很积极的面对，要用爱心来彼此劝勉，除掉罪，脱离罪，一起追求圣洁。那么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辅导的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他的罪，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我觉得这个从这些经文来看，是肯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去劝解他，不是当作没有事情一样完全的掩盖起来。那我就常常在想，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里也听到很多各样的一些说法，这次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么如果听到一些说法，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符合圣经整体的教导？关于那么彼此切实相爱，那我们也要看，那么对于爱，圣经是怎么样定义的？我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挺熟的，就是关于爱的这个箴言哈，爱的真谛。我觉得我们也有诗歌，可能教会里常常唱，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那么在这里他讲那个保罗是这样写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么通过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的是，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里其实也讲到爱和真理的关系也就是说真理和爱不分家，不可以拆开的来讲，因为真的爱那它一定是带有真理的其实在这一次我再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让我有领受的， 就是圣经真理的爱，它其实是有方向的，那个方向呢就是合乎神心意的方向。那么圣经真理里面的爱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圣经真理的爱是有原则的，不是乱爱滥爱，而是要讨主喜悦，追求圣洁，并且圣经真理的爱它是带有目的的，这个爱就是要除掉罪，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思想完这些以后，我觉得我对真理圣经真理的爱的这个认识就更深了。特别是我自己也是在做辅导，我觉得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容易来平衡真理和爱。我也自己在操练和学习，但是我觉得圣经真理的这个爱还是要我们要持守。就是我们不能把神的话语拖到，就是降低到我们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准里面。我觉得神的话他在那里，那是可能我们的生活不一定立刻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那个一定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目标和我们的一个方向，肯定是要往那个方向去的。那我就觉得当其实我们无论是我们做辅导人和再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如果对真理和爱有一个圣经整全的认识，那么比较不容易犯错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问着那个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说到基督教的时候都说，哎呀你们就是博爱嘛，就是意思是基督徒都很包容，然后什么都可以但是实际上这是不符合真理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是关于彼得前书思母这个问题，我最后的这个结论是爱能遮掩许多罪。在这里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因着彼此相爱就是因为互相劝勉，提出对方的问题，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就使得有些人他还没有犯这个罪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在罪中的时候，那么我们提醒他，那么让这个人用真理来提醒他，他能够脱离这个罪，能够悔改回转，那么让这个罪没有发生，那么他就不产生了。所以这个切实相爱就是我们还是要在真理当中去劝诫，使受劝诫的人离开罪，不犯这个罪。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这段经文的一个学习。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这是我的作业，交作业。
谢谢爱美姐妹哈，那我非常非常阿门塔托所提的那些经节的一个全面的来看怎么样来按照这样子，然后顺服彼得说的切实相爱，最要紧的是切实啊。我想基督徒谈爱谈很多了，可是切实的彼此相爱。那现在你们有没有对他谈的这些经节有一些回应或者是问题吗？对他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那我提一个问题哈，艾美，你怎么样意识到说你在辅导的时候的那种，你用不平衡来形容了哈？那其实可能是没有关系，就用你的话说不平衡。那你怎么意识到这样？
我觉得我的这个辅导的过程是从一开始我觉得分为几个阶段吧。一开始我觉得还是靠着我自己对爱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吧。所以其实诚实的说，师母布置这个作业的时候我也有很多回想哈。我觉得我第一个阶段的服侍可能都是因着人的需要为目的。 这个是我当时在
恩赐，对不对？你的恩赐是、
对对，
是很能够体贴，很能够关心，对不对？那是你的恩赐。
我很能敏感到别人的这种，我就是
我看到
对、对，就是这是我可能是出自于我本性的一种对爱的一种理解吧和感受。那么当时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认知，我就没有认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是对的嘛，就是这么服侍的。好，
应该
后来其实对，后来就是逐渐的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服侍嘛也是需要不断的装备自己在真理上，因为我是自己也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不想把别人带偏了。所以我也就有很多的学习，这么多年十几年吧，反正我就是从妈咪师母你们来成都开始，我学那个跟着你们学了，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五六年吧，就
是
对，来跟着妈咪和师母在学这个辅导，然后我也一直在装备自己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近两年应该我。慢慢的被神开启，被圣灵开启，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是关于真理方面的。所以我现在其实我是看到我自己在服侍过程当中的这种问题。所以我在调整，就是我开始调整了、对，就是把切实相爱，就是关于圣经真理的爱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的一切就是作为我自己的目标也是要为讨神喜悦而活，那其实我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是应该这样来帮助他们，我们共同的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神喜悦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那在圣经上他是有启示我们的，所以我是有逐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在哪儿了，但当然还没有胜过。对，是吗？我回答完了。
了解，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针对你这样的特性，因为爱美是很能够照应哈，能够帮助了哈，同理哈，当然同理就会一定有共情这样哈。那当你有这特性的时候，你也不太去，等于说你会去服侍的，用你的恩赐的服侍的。另外一方面，你说比较不平衡，就是说你会比较少去用警戒或规劝，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多数都是，就是可能里面还有一个点，是我有点怕伤害到对方。
是，了解。了解，
但是实际上，对，
你讲，
对，实际上的话，我觉得，因为我这两年开始调整以后，其实我这两年，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神放在我身边的，我看到问题的姊妹哈，其实我还是用很严厉的话，圣经的话，有提出来和提醒。
嗯哼，
对，但是可能他不一定马上能够意识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还是需要继续的陪伴他。但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圣灵的工作，当我站对位置，我跟圣灵站在一起的时候，跟随圣灵在真理里面去辅导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看到人的这种改变。对，
是的呀。从我认识爱美到现在哈，他有一个让我很深刻的，就是他其实是对神的焦点是对准的，对真理也是很认真的，这样讲对不对？好，那但是出于他的恩赐本身啊，当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知识会成长嘛，那你的恩赐本身是属于，就是说你等于说圣灵就给你，很自然就给你这种会敏锐到别人的需要，去关注，去同情，去同理哈，那给予这样。那刚才我问那个问题说他怎么知道他有不平衡呢？我是刚才他也讲啊，就是当他跟圣灵靠着圣灵或让圣灵带他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了，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就是这样的， 是吗？而且还有一个是圣灵，另一个是我对圣经真理的这个学习和装备。对，这两个部分，对，因为圣经是一个原则
嘛。
对，
他也在成长，是的，是的，好，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其实他是有在真理里面的，等于说我看他在真理里，可是问题是他会在恩赐的应用上用的比较多。好，那这个没有错，只是说在恩赐的上面啊，那是什么？那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跟神的关系。一家的女儿问了一个问题啊，对不起，我把名字讲出来哈，很好哈。她说那个罗马书十二章提到，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就谈到恩赐嘛哈，要看我们自己看的合乎中道。那一家你在不在？
哎，师母
啊，你把那个问题重复一下好吗？嗯，
就是那个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要用神的信心，神赐的信心。那我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看自己的眼光怎么跟那个信心有关系
？OK， 是你问的还是女儿问的？
是我问的，师母。
哦，是你问的，不是你。我说哦，那尼尔问的很好的问题哈。那我跟你这样回答，你了解了吗？
了解了，我了解了。
好 ，OK， 好。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灵命、生命，我们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在世上有限的期间，让我们帮助别人、扶持别人，好像一个工具一样，哈。所以恩赐要在我们的灵命的下面，如果你灵命有在成长，你的恩赐的应用就会更有果效。我想我们学习辅导都很希望我们做的有果效啊。那刚才艾美讲了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当我跟圣灵在同工，我跟着他做的时候，我靠着他做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果效。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那个果效，跟从人自己感觉到我有没有好，我有没有好转是不一样的。那当你知道说这个神已经在做工的话，你就很喜乐，你服侍的很喜乐，而且你服侍的非常的肯定你的方向应该怎么样，即使有时候你需要去责备人哈呀。所以还有没有其他要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哦，我有个问题还没有问那个艾美，像你这样的特性，这样的恩赐，当别人有，就是从你身上，如果有人要去跟你指责你或讲你怎么样之后，你的反应怎么样？
我其实我那个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以前和我信主的初期，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别人提出我的问题的，我有点我的内心会有抵触。对，但是随着我的生命的成长，如果是现在别人给我提，我其实挺开心的，因为前面就有人提，礼拜天我跟那个组长的谈话，他们两个人就提了我的一些问题，这确实我觉得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可能我的有一些言行哈，对他们有产生伤害，那我也请他们原谅，对对对。就是我会很敏锐的也、
okay.
随着我跟圣灵的关系在圣灵的带领下，其实我越能够看到我的罪，我对罪越来越敏感。对。
对对对呀。所以刚才从那个预见那个问题跟这个，就是说一个是生命的层次，生命会成长的，生命会更新的。但是恩赐的部分的话是一个比较，等于说一个已经是在那里，比如说我非常的有同情心，但是我刚好那个让恩赐可以有两种了哈，那刚好我就比较没有这个那个什么鉴察的恩赐，鉴察就是像那个先知哈，看到远处哈，或者是我比较没有这种其他的恩赐的话，那我就会有一种偏，会偏一边，就是。因为我用把我自己用得很好，好，所以但是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成长。所以我们这一期基本上我是在强调，你身为一个关怀辅导的人，你有怎么样的生命， 就能够带出怎么样的生命，你的果效就在那里。等于说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深度，你生命的一个实际，就会带出对方那个实际。如果你是切实相爱的人，那对方不是一个切实相爱的，当你去对他有辅导的时候，请记得哈，我这一期一直在强调我们辅导的三面，有谁记得？讲过的人现在不要讲了，以前跟我回过，谁记得？这一定要记得，铁砂奴隶家前书第五章三面，这一句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班的一个什么叫做什么
金句？
金句 ，OK， 我们的金句，好。好，刘姐你帮我们念一下，大家背起来了哈。
嗯，铁萨罗尼加前书。
好，继续五章。嗯，
是还是让他们先回应，还是我先读？
你先读。
嗯，铁萨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好的，只要你面对一个人去关心他辅导他的话，他一定有这三面的需要，所以我说这三面一定会用到。如果一直安慰，一直扶持，一直勉励他的话，那他的问题他这次被你扶起来了还会再来，一直到让他修整他的路，修直他的路，把他的那个凹下去的把它填满了。这样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可以哈 ,OK, 好。所以记得有时候勉励灰心的，扶持软弱的，哪一面会比较，比如说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怎么样，意志力比较强啦，或者是你的反你的面对问题的那个能力比较强啦，你就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你就整个人就塌下来了。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讲话也会这样，好，这样也要哭，那就类似这样哈。那我们需要去同理对方那个时候的，反正面对一个人这三面跟一个人的灵魂体全面是在一起的。好，我们都会一定会用到。那我们上次因为谈到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做我们这个规劝对人哈。就奇怪，切实相爱，然后爱要去遮掩他的过错，反而是一个规劝。现在这个不是方法，这个一样要回到我们的这一期的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本身要必须建造出这样子的，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工人，一个服侍的人。那我们要知道说，爱里面一定内涵着，就是这个爱本身有一个功效，它可以遮掩一切的罪，记得罪哈。那这个说法为什么艾米说会让人家不理解，会让人家误解？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敢人家的问题，不太讲不太敢讲人家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倾向。还有另外一个怕伤害人家啊，不敢讲，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把那个罪淡化了，然后觉得说没关系哈，过去就好了啊。那事实上我们的根源要解决的就是人的罪，回到我们的根基都是跟我们的罪或罪性有关系。所以刚才我念的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那一节，有没有先提到耶稣替我们，等一下哈，义的代替不义的，为罪受苦，耶稣为罪受苦，然后义的代替不义的，意思是说呢，当我们有切实相爱的时候，然后面对关于罪的问题，刚才艾美把那个以西结第三章讲出来很清楚了啊，你该讲的你不讲，那你有责任。如果你讲了他不听，是他的责任 啊，所以等于说呢，对对这个罪能遮掩许多的爱，对不起，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这句话的含义呢，你要知道真理在哪里。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的前面提到我们已经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替我们死，然后呢也为我们受苦了，然后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你要引一个已经有罪的问题的这样的人到神的面前，你把他的罪盖起来，像亚当一样用叶子树叶子盖不满，对不对？哈，这样子是还是有罪恶感，还是会有罪疚感也好，或者是所谓的羞耻感，哈，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现在我们分两个层次的谈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切实相爱，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不是只有口头说，不是只有用嘴巴说，是从心里面心口一起的。那能够这样呢，不是我们练习我们的方法，能够这样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被救赎的人。那我们先谈救赎，再谈一个被救赎的人哈。我们看我们的大纲哈，遮掩罪的这种特性，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那如何遮掩呢？替代。如果我们不希望对方因为这个罪被伤害的话，并不代表说你不去规劝他，他就不受伤害。耶稣用的方法是什么？你本来应该受的结果，我来担当。所以所谓的遮盖罪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它也就是一个救赎的教义。我本来有罪，我该承受我罪的结果，可是我需要一个救主来担当我所做的结果之后呢，怎么样我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不管罪的刑罚、罪的恶果，或者是罪的个羞耻，或罪的任何的一个遗害。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的罪是许多几样哈，英文的话你会看到是多数的，等于说在耶稣为我们的罪时，那个罪就是一个罪的特性，罪的总和。那这里的是说，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彼得是对着教会讲的，弟兄姐妹呢，他会有时不时就出现一些属于他的一些罪性里面的问题啊，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只有一样啊，我想我们也经历过了哈。那比如说不能不说谎哈，我们知道不说谎，可是偶尔呢有一个圆谎，有一个我不敢讲，或者说我不敢说是或不是，心里面想掩饰啊，类似这样，就是我们对真理就还有一个距离在那里，我们有经历那一段，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被更新嘛。那有时候我们是认为说，这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这样，好。可是如果圣灵光照你，不容许你，你愿意进入真理的话，这些一定都会被处理的，啊，不管大大小小的，因为神要一个圣洁的人，完全圣洁的人。来跟他在永恒里面在一起，所以他亲自要做成这个工。如果你看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好了，我们看第一章哈，一下回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找一下哈。好，第二节，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里是写给教会。写给基督徒了，基督徒哈，他不是特指哪一个教会，因为那时候被逼迫嘛，刚才艾美讲他被逼迫都散开了，好，那他特别写给这些我们的讲的教会，就是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神选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长处。同样的，我们在服侍的对象，我们不能挑选说我要挑那个品质比较好的来辅导来关怀，也不是这样。我们的拣选就像神的挑选一样，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说哦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本质。当你辅导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一样，要陪着他，帮助他，带着他，用你的生命去感化他，进到这样的地步。那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第三章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后面说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如果讲一个比较 具体的就是形象性的讲法，就是说好像当我到了神面前的时候，我的所有的罪污或者什么都完全是红色的啊，这是我用想象的来跟大家形容了哈。我们是有遮盖的，所以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个遮盖有它的意义的。刚才艾美也把箴言的那个智慧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遮盖罪哈。啊，那么是要有耶稣基督的替代我们死，把我们的结果承受过去。那我们要被圣灵更新，完全的圣洁，我们得以成圣哈。我们已经有圣洁，还要得以完全的圣洁。然后这个当中呢，是顺服基督的，顺服基督就表示顺服他的话，顺服真理哈。然后是用以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基督徒。我是，那我在服侍的人也应该是。那我如何帮助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是一个经历这种遮盖罪的救赎的一个神的儿女，要去帮助一个一样，他也是一样可以跟我一样是被拣选可以被遮盖的。所以我就要用耶稣基督的心，以他的方向，刚才艾美提到方向，以他的方向来，不是揭发他。我这里用了几个词哈，如果你看到那个，我分成两段哈，一段是这个遮盖罪的、遮掩罪的这个救赎，它是替代的概念哈。然后下面那一段叫做被救赎者的心。那今天我们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有这个被救赎者的心。这个被救赎者的心呢，包括我们本来是没有连续的，我们会按照别人的尺度来量他少多少，应该怎么样，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是有连续的，就像我们不会要求我们的孩子做他不能做的，那我们会连续他这个孩子。很多最近有几个人都问我说什么叫连续哈。连续就是连就是有点像同情嘛哈。然后有一个多出来的一个就像恩慈一样多出来的比他的比如说他好像五岁，那我要表达出来的一定是妈妈也好或者是比他成熟的一种心态。有时候我看到妈妈跟孩子在吵，我常说一个怎么七岁一个八岁，你懂那意思吗？那个妈妈的心一定是比那个孩子的心更宽广更包容更有这个爱的一个深度，有根有基嘛。好，所以我们一个被救赎的人的心恩慈，我们先看这一段好了哈。然后有接纳，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上面是提到说耶稣基督他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经历了这些，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耶稣所做的哈。那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会有连续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因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那个被赦免了几万两银子的那个没有办法免了那个欠他只是几两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用我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被救赎的，一个没有被救赎的话，他就是没有救赎的，以至于呢他就再回到牢里面去啊。虽然他蒙的恩是那么的大啊，所以他的罪不是他欠主人的债，他的罪是什么？
没有连续。
对啦，没有，不能饶恕人，不能免人的债。好，他的罪，国王说免了就免了。可是问题是他那个罪还在那里。好。那连续接纳还有爱护。当你说我把他盖着，怕他碰到，很脆弱。类似这种概念。他怕他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再送一个包裹齁，上面贴着说不要摔齁，就好像要把它包好，要把它保护起来。因为一个在罪里面有罪的人齁，等于说他这个时候里面你看到他有罪的特性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很让我们可怜，而且他是就好像怎么样你知道吗，就好像很怕他被魔鬼抢走了，好像他那刚才不是有一句话说就好像救他脱离齁，救一个人脱离地狱一样。好，那谈到罪的话不是只有过错，过错就是好像我心目中觉得他做的不好那个齁，那这个罪就是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你是得罪神的才叫做罪齁。然后接下来的话，当你对对方有连续有接纳有爱护的时候，我们还要付出去服侍他。有时候你面对一个有在罪中的人，你要去服侍他是很不容易的。你要说哎呀算了不讲了，反正就让他去吧，是容易的。可是对我们的神来说，我们有责任。所以切实的相爱是在哪里？你看到那个人有问题，他需要修建，他的路要修直，他有一些凹陷好的地方，他有一些危机，罪的危机在那里。那你没有心里低估或嫌弃他或看清他，对他不是冷漠的，是关切的，切实的，不但连续他，然后接纳他，然后还要维护他，之后呢我还要服侍他，我要尽己所能把他挽回来。这个是这里彼得讲的切实相爱。因为神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对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回到第一段，本来我要是要从那个遮掩罪的救赎哈，就替代，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替代哈，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好，那当你在看一个人，比如说我不会像你这样子讲这个话这样，或者你不会像你这样做是这样做的，你明明看到说这样子不，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你不会这样做。那这个时候对耶稣看到我们的角度来讲，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为我们的罪受苦，那我们里面是担负他的那一份，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去承担他的忧患痛苦了哈，那个罪的苦，但是我那个结果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跟他有一种对于那个在罪里面的危机那个可怜的一个同理心，可能那个了解我的意思，就你很焦急说你怎么还这样子，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就好像一直在绕，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抱怨在抱怨。你知道摩西要受多少苦吗？他有没有爱他们？摩西有没有爱他的百姓？等一下我们再谈例子。有哈，对，等一下我们再谈哈。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教义，说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一般的人在口头上，在表面上，在我的底线上，我能够做到这样就够了，已经很够，很给你面子了，我已经很哈。但是对我们面对神，在真理里面，我们是要切实的，没有嫌隙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跟对方很亲到好很喜欢他，不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蒙受了那好多好多的那个罪的这个赦免之后呢，我们就给一点这种连续，因为好不容易生出这种连续哈，接纳，然后给一点，分享一点给别人，把我们有的给他了，不是说一点大点小点没有关系，我们有的给他，没有的那我们就还要成长。有时候我们说啊，我已经极限了，没办法了。跟主说我没办法了，这是好事。但是那个心意是说，主啊，我做不到的，你帮助我。所以我常常说，不要老是在清算你自己过去，哦，我错在哪里，我哪里不好，我的神没有这样对待我们。他是帮补我们，他是代替我们，有罪的话代替我们，软弱的话他帮补我们，有没有？他说我的软弱在耶稣那里显得刚强，他的刚强就显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的这个我们的教义，这样讲好不好？我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信念在这里。好，耶稣他是替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面对神的，叫做挽回。我们念一下，我好像没有给你们哈。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看谁念一下，我没有给你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嗯哼。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什么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个爱是由这里来的，这个就是爱。因为耶稣一来代替我们，前面他也提到代替哈。那二来他挽回，好，请谁回答我？挽回谁？挽回什么？挽回谁？
挽回神。
是的，为什么你说挽回神？
因为我们本来是神，好像是因为我们的罪，神要掩面不看我们，我们要受惩罚的，好像就好像他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求情，就好像有的时候这个父亲跟孩子，然后妈妈在中间就做这个，
摩西也这样讲哈，他说求你后转回哈，求你转回来，不要不看我们的面，好，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观念是刚才你一定要谈到一个在中间的概念，好，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那个挽回祭的挽回是挽回神，本来转脸不看我们，他没有办法看恶的，他没有办法正视这个罪恶。然后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神转向我们，然后这边就好像这边拉着我们的手，然后跟神的手把我们拉在一起，叫做和好。所以遮盖罪的救赎里面的这个替代产生的这个功效，就是让神转脸，甚至是笑脸来看我们，光照我们。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哦，这件不是这个非同小可。神的愤怒震怒因着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然后替代我们承受那个罪的结果，然后 遮盖我们的罪，神才会看我们呢。不遮盖的话，神不会看我们呢。啊，神知道我们有罪，可是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中间者，这是也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救赎的里面的一个教义，有一个中保在中间。当神看的时候，是看着耶稣的宝血，然后呢，遮盖了对方的一切，他不能看、不想看的，啊，根本就一看的话就死掉了，可以这样讲哦，你记得吗？那个他们也摩西要上西乃山的时候，神说他们不能上来哈，不看不得的哈，神是烈火哈，那个公义哈，每次神一同在的时候，一降临的时候，就像地震一样，大震动一样，嗯哼。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救赎，遮盖罪的救赎，从这里来探测一下，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个替代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心是怎么样的心？那个心就是会有一个心意表达出来，有一个态度表达出来。那这个表达在哪里？表达在他跟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彼得在他的这个经节里面说的彼此，彼此为什么给我们恩赐？就是为了服侍，彼此服侍。等于说，如果我是一个蒙神的爱赦免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话，那我很自然的最爱的就是他。如果我最爱的就是他，我也很自然的面对一个他所爱或者是所要挽回的人。我这里挽回的意思跟那个不一样啊，跟挽回记不一样，就好像想让他回头哈。那这样我也一样的会跟神同心，会去爱这个人，这个叫做切实的相爱，不是表面的，不是肤浅的，不是应付的，不是有嫌隙的，我们保持距离。有时候如果我们的嗜好不一样，不一定要一起去做什么。我讲的切实的没有嫌隙不是这个意思。像我很不喜欢去购物，然后呢，比如说如果刘磊他特别可以帮我说啊，那你有什么你要不要买，我说你反正你决定要买你就买就好了哈。我不喜欢去逛东西去逛物，我不会。那如果有人帮我买我很高兴。那如果刘磊说哎呀师母去嘛，你就跟我一起去嘛，哦，他很好意，因为他喜欢嘛哈。你喜欢吗？我没有问过你耶，还是你是特别你会喜欢去看东西吗？
好像不会特别喜欢，但是我要去买我就去会看。
OK 呀、yeah, 我们家牧师就是这样，我应该讲我们家牧师啦，他就喜欢去买东西啊。那我就刚好就不喜欢、
啊、
对，他喜欢买呀、yeah, 那他当买他要买他的要的东西，有时候我要的他有时候会不一见得知道，但是他要买他知道他要买的哈。但是这样我就很高兴了，有人去买什么我就用什么，我不会说要去看人家有什么的，我就很不会，从小就不会，从小都人家帮我买的啦。好，我爸我妈妈我姐姐，所以当他们离开我之后呢，他们本来在帮我准备一些日常东西，我就没有了。真的是这样诶、欸、会被你们笑哈，我就是这么怎么讲呢，其实我有很不能干的地方。好，为什么讲到这个我想一想。好，
就是
我在
讲
这
个
切实相爱。没有嫌隙，不是说两个黏在一起，然后呢，向东都向东，向西不是这样子。好，当我发现我不要的某某人，想到，哎，你有没有需要的时候，那是一个帮补，那是一个合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嫌隙，哈，不一定要很，好像跟好像就是所谓的切实相爱，就是我们一群都要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怎么样，不是这种。不是这种人情上面的这种好嗜好人情，那个没有错哈，我没有抵触那些事情哈，我只是说呢，不要把它想成好像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同号的那些人，我们才是彼此切实相爱。有时候那种关系反而有时候要闹翻一下就没有了哈，我看过好些情况下哈，很容易就会太靠近了嘛，啊就会蹦起来哈。好，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这种心就曾经在你我的身上用过，而且我们蒙受过这样子的心。第一个，不定罪。保罗在第七章的罗马书谈到，他是一个深知律法的人，所以他把那个律法里面那个婚姻的关系，用律法来讲的话，就是 律法是有他的范围的，到死为止，有没有婚姻到死为止，那是律法做定夺，他是很懂律法的。可是他发现当你在律法里面活的时候，他说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意志上想要，思想上知道什么是善的，意志上做不到，情绪上也做不到，我不想这样，可是却是这样啊。所以他说我好苦啊，但是来到第七章的尾巴，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脱离了怎么样？第八章马上第一节，不再被定罪。我们如何让自己的根基就放在我不再被定罪了？那是因为有耶稣遮盖了我们的罪，而且那个遮盖是一劳永逸的，只要你在他的赦免的下面。所以万一我又有错失了，那我赶快的到神的面前，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必要洁净我们的罪。记得在神的面前，神绝对不能看到罪，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如果说你爱对方的话，他有罪的话，如果你不去帮助他，让他的罪可以被遮盖，被耶稣的宝血赦免遮盖的话，那他是没有办法靠近神的。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服侍他，让他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当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面前的时候，他跟他面对他的时候，首先他说，他们呢，有谁用石头打你吗？还是有谁定你的罪吗？你判你的罪吗？他说没有。所以他讲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代表你没有罪，我怎么样就算在我的身上，用我们现在的了解的，就算你没罪了，好不好？然后呢，不要再犯罪。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遮盖我们的罪是一种不定罪，不是说啊，你就是这样，以前就这样，现在也不会改。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一个人哈，他本来就这样。有时候在夫妻在吵架也会这样，你一向都这样，永远都这样，就是好像就把它定在那里了，啊，你不会改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在是的，他有一些需要改的，到现在还没有改好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的是什么？要改，靠着主改。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罪有罪的苦，看到人家有罪没有办法改，也有我们的苦，那为他的那种焦心忧心，对不对？看人家不回转，不明明就在问题在那里，他但是不回转。我们在辅导时有时候碰到这样，他就怎么样，就是不愿意见光。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为他的罪受苦的，我们是有痛苦的。即使如果对罪没有痛苦感，惧怕痛苦的话，那就好像我们面对这些病毒，所谓的最近这种疫情病毒，这个好像我们觉得就好像不在乎一样。好，那么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心遮盖我们的罪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替代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他是不轻看的，他不轻看罪人。当我们在数落对方的过错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轻看对方，就好像他比我们矮一截， 我比你做得更好，很容易以人的特性我们有个优越感，当我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我比你还能做得对，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优越感，但是在耶稣这里呢，他一点都不轻看。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井旁的妇人，第一个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不来往的，然后他竟然主动跟他讲话。第二个，对，跟一个女人要水喝，对犹太人那个时候的文化传统，这个是少有，而且是不风光的，可以这样讲啊。一来是人家认为是杂种的，你还敢来跟他讲话；二来是跟一个女人要水喝，但是你可以从他跟他的对话一点都不轻看他，一层一层的跟他谈谈谈，然后他就谈到他的问题，对不对？好，他就说你的丈夫，都提到丈夫了，谈到那个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妇人已经等于说他本来是包得紧紧的，很怕见人的，那个时候中午嘛，就是不要碰到人，没有想到碰到一个犹太的男人，然后就让他好像已经卸掉那种武装了，好，所以当他谈到男人的时候，丈夫的时候，他就也很坚决的来跟耶稣说，他说什么？我有个丈夫，对不对？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哈，我没有丈夫。那从这里就要进入他的罪的问题了，可是前面耶稣所表达的对他的不轻看，不是先定罪，然后当然这个罪就是罪，不会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同情或者是我们的保护他就少一点点，不是这样的哈，罪就是罪，在神眼前就是罪哈。所以那个结果我们都很熟，这个当中那个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可以去揣摩。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这样子被吸引，然后被脱掉这个罪的重担，是不是哈？好，然后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他是不揭发的。你有回忆过耶稣有哪一次主动的跟对方说你犯了什么罪吗？回想想看，他都知道，可他不是揭发他，他是要他们自己承认，他们还是要承认，可是耶稣是引导他们去面对他们的罪。像撒迦在树上，首先耶稣有怜悯他的心，耶稣有不轻看他的心，再来耶稣没有说，约翰就有了，对不对？约翰就说你们这些这个贪钱的啊，他也不是揭发，就说指责他们，如果看有没有犯什么罪啊，因为约翰的服侍的那个不一样嘛，使命不一样，那耶稣是代罪的羔羊嘛，约翰讲了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耶稣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你家，就这么一句话引发他承认他的罪，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完全的认罪的悔改的，不是只有祷告哈，是一个行动，马上他认识什么叫罪，所以他觉得我有罪，我就应该要，我承认了，第一个在大家面前，第二个我就应该要赔，我讹诈谁还他四倍。这个时候在犹太人他们这个的背景啊，以前那个律法的那个条例的背景，所以我没有记得耶稣有揭发过谁，但是如果有罪他不会放过他，甚至他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他用说赦免了，因为这个是他到世上来的一个重要，对我们人的一个很最重要的不能不做的 就是他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挽回的神对我们的父亲的这样的爱。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啊。那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这个被遮盖的这样的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已经完全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之后，我们面对跟人的这个彼此的关系，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切实相爱。那我们把这个切实相爱把它指向我们在学习的叫做关怀辅导，这是一种途径，一种需要啊。我一开始就讲说关怀辅导不是一个恩赐，关怀辅导是一个服侍的心。那里面有的人很同情，用同情来切入，有的人啊很能够帮对方做什么事情，那他用这个来跟他接触，这个是一个恩赐。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恩赐，你要服侍这个人里面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心。所以我刚才不晓得有没有讲完刚才那个回答那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信心来看我们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用生命来用我们的恩赐。所以我再复习一下刚才讲的哈，请你们自己补下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刚才我给你们的哈，有几个经典你补一下，自己写下来。第三章十八节哈，这是放在第一个部分，遮掩罪的救赎哈。然后下面的话，我给你们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十节，对不对，刘磊？好，补一下。
是的。
第五章二十节。啊，雅各书，对不起，雅各书第五章二十节。
现在加一下。
呀，那刚才那艾美有讲了哈，谢谢艾美，我们同心啊，同感一灵哈，叫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在想帮助对方改善他的生活，让他好过一点，快乐一点。是要救他的灵魂，因为谈到罪嘛、啊、让他有永生，跟我们一样满足神的心意。当神看到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就像那个爸爸说他死又复活的。所以我们会有在关怀辅导时候，我们会有用到我们的连续的心，接纳的心，然后要爱护他，维护他，跟耶稣的不接花是一样的意义啊。那我们就要需要付出代价去服侍陪伴也好啊，或者是盯着，或者是为他祷告，都是好、啊、去服侍他。嗯，所以我基本上是把这个连接到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爱心说诚实话跟切实相爱，就回到这个基本上是爱，这个大前提就是爱了，爱，然后有没有爱，然后往下面就那个爱心说诚实话，是因为我们在爱中被建造了，爱已经有根有基了，所以它是在这个爱里面，就像刚才那个艾美讲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轻易发怒，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哈。那么来到这个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对于生命的这种被救赎的体验的话，那我们这个方面一定会成长的。就像刚才艾美讲的哈，我很高兴他提到这一点哈，也是我要强调的。你开始会发现说，诶，我不能就用我的恩赐。有的人怎么样，很容易看到人家的错，查验型的。先知就这样啊，先知一看就你这个不合格哈。那什么也不合格的话，那到后来怎么样，那个没有办法遮掩他的罪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挽回他的心到神的面前，这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对不对，我说我这一期的话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工人，我们这个服侍的人的一个生命的建造。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一定会带出有果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千真万确的告诉你，因为我们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那既然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称为基督的门徒的话，那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耶稣服侍的时候的果效。我们都希望我们有果效。那耶稣本身也讲过，你们要做比我更大更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只能限制在一个身体，只能限制在犹太地。那我们的话，现在全人类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他的门徒一起在服侍，各个角度在服侍，继续的一直到他来啊。所以就像他讲的，我如何做你就照着我去做，我去哪里服侍你就去那里服侍，他所服侍的哪一种人你就服侍那一种人，不管是孩子，不管是生来怎么样的，或不管是即使是那个很有地位的，我们反正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能够有一个关怀，然后我们要引导他能够进入真理，爱跟真理是绝对缺乏不了的。嗯哼，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建造我们这个服侍的人哈、啊，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哈、啊，